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这次的节目中，为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。
青年大法弟子，每一次讲真相都是神圣的。我从7岁起就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至今我已经修炼20多年了。今天想就讲清真相的事情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经历和一点经验。一、初中时由不敢开口到敢于张口讲真相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没多久，我升入了初中。初一、初二时，由于学法少，正念不足，我不敢和好朋友说自己的信仰，只是有时候和家人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家人到一片平房去发真相资料，我们走到了一条小路上，这条小路上有很多户人家，我和家人挨家挨户往门口放真相资料。发了一会儿，突然发现有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家门口乘凉，家人示意我赶紧离开。我心想，这个人是有缘分的生命，而且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，所以我没有和家人一起离开。当时我手里正好有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，我拿着书非常坦荡地走到那人面前，将《九评》递给他，然后郑重地对他说，这本书非常宝贵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他也郑重地接过书，非常诚恳地对我说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到了初中即将毕业时，通过学法，我有了正念，敢于和好朋友讲真相了。有的同学听完后非常接受，有一位女同学还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。当时学校没有监控，午休时我带他到隐蔽的地方教他练功。也有一些同学不相信真相，说了很多怀疑的话。我当时学法少，有些疑惑自己不会解答，心里干着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疑惑自己现在完全能够解答得很清楚。在刚开始的那几年，每当我讲真相讲不清楚时，我就好好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家人讲真相时，我也很认真地听，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足。平时看同修交流文章时，也认真看别人是怎样讲清真相的。表面上是我下了功夫，但是实际上我知道是师父帮助我开智开慧了。只要我想学，师父就安排机会让我学，在很多关键的节点上让我一下子领悟到，就这样自己渐渐地会讲真相了。二、高中时堂堂正正维护大法。升入高中后，起初我也没有正念，不敢和人讲真相。到了高二时，通过多学法，我开始和要好的朋友老师讲真相。有的人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政治老师总是在课堂上说诽谤大法的话，我听到后心里很难过。当时因为我的修炼层次有限，还无法切实理解兑现自己的誓约助师正法这巨大的使命，但是我心想，我从大法中受益那么多，眼看着别人诽谤大法，我却不敢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 实在不应该，但是我又由于怕心不敢站出来，所以我就多学法，通过几天的学法，我有了正念。后来上政治课时，政治老师又在课堂上说诽谤大法的坏话，我坚定了正念，举手后站起来对老师说，请你不要再这样说，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，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造假的。政治老师和班级里的70多名同学静静地听我讲真相，一个要好的朋友在我身后拽我的衣服，让我不要再说了。我并不管他，坚持讲了几分钟真相后坐下。我讲完后，政治老师带着威胁的语气说，不知道在中学练法轮功会怎么样，要是在大学练法轮功会被辅导员找去谈话。我听到后没有丝毫畏惧，又站起来对他说，确实如此，我家人因为信仰法轮功已经被迫害多次了，咱们当地还有一个女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被迫害死了，但是法轮功是正法，在其他国家都允许自由信仰，只有在大陆被迫害。政治老师听完后语气缓和了，当我坐下后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，因为我实在太激动，我看到了满天神佛在我的头上庄严地护持着我，还看到天神为我击鼓助威，天女为我散花，那种美妙殊胜的感觉让我震撼不已。我修炼20多年，天目只开过那一次。后来我辗转听到一个很腼腆的女同学的母亲说的话，那次我在课堂上讲真相，对那个女同学产生了极大的触动，她母亲说这颠覆了那个女同学的人生观。高中毕业时，一个平时很少和我说话的男生给我写同学录时说，看起来那么柔弱的一个女孩子，想不到有这么大的勇气。在政治课上讲完真相后，我没有和家人说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担心他们对我的情和怕心会干扰到我，所以我对家人只字不提。时隔半年后才和家人讲了这件事，他们知道后很惊讶也很高兴。政治课上讲真相的事情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麻烦，但是事后好像老师们都知道我修炼大法了。有一段时间班级的环境开创得很好，我带着9瓶共产党和其他真相资料在班级里传播，很多同学很喜欢，没有了还管我要。高考时我考取了将近650分的成绩，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。师父告诉我们要多学法，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，多学法就有正念，就能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。还有就是虽然自己是小孩子，但是修炼人最根本的是要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师父的法做指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，只有一个法，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，那才是真正的标准。虽然是小孩子，但是如果看到自己的家人同修这段时间修炼状态不好，要体谅他们的修炼状态，和他们说一些事情时也要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。三，在家人被迫害时有正念。小时候我经历过多次家人被中共恶党迫害，在我年幼的时候一次又一次，突然间所有的家人都不在身边了，昔日的家庭温暖顷刻间荡然无存，那种凄苦的心境曾经给我的心灵带来巨大的伤害。随着修炼，我努力放下这些执着，不再去体会那段凄苦的心境。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告诉我们，吃苦当成乐。 在我年幼时，我也从来不和家人说我的害怕和痛苦，因为我不想干扰家人同修正实法。家人被抓走了，我在祖父祖母家，我也从来不和祖父祖母说自己心里的痛苦，难受了就在半夜时藏在被子里悄无声息地哭泣，因为我不想勾起老人的痛苦。1999年，母亲和其他同修去天安门护法，父亲很犹豫地对我说，他也想去，但是担心没有人照顾我。我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，你应该去说句公道话，不要担心我，我可以去祖父母家。家人被迫害时，我和家人同修一起去要人。那时的我学法少，缺少正念，不敢说太多的话，偶尔说一句话也不在法上，但是我没有推却过自己的责任。说句心里话，当我知道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父母练法轮功被迫害，对自己的父母有意见时，心里觉得不可思议。明明知道自己的父母因为修炼大法而受益，明明知道法轮功是正法，中共非常邪恶，还屈从于邪恶的强权，对无辜遭受迫害的好人心生埋怨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四，大学时突破和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。考上大学后，有的同修告诉我，到了大学里不要轻易讲真相，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。我当时非常不精进，没有经受住考验，动心了。刚上大学后，我不敢讲真相，学法也很少，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因为我修炼多年，对名利看得比较淡，所以也不喜欢争名夺利，在大学里每天悠悠荡荡地混日子。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学校大型社团的主持人，比较风光，但是和寝室同学的关系紧张，内心比较苦闷。偶尔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说自己帮寝室同学三退了，我心里就想，自己也差得太远了，不但没救人，还和人家发生矛盾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我得好好修炼。假期回家时，我请求家乡的同修帮我在上大学的城市找一个学法小组。同修们几经辗转，终于帮我找到了一个学法小组。我每周都去同修家学法，修炼状态好了很多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我陷入了常人的恋情，中断了学法。不理智的热恋，往往是这一会儿好的甜言蜜语、海誓山盟，过一会儿又吵得撕心裂肺、痛不欲生，极其浪费时间，但是又难以自拔，也曾经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。当我内心遭受极大痛苦时，我跪在地上哭着，请求师父帮助我，同时自己下定决心要做好，然后利用假期学完了一遍师父的个体讲法。学完后，我的内心释怀了很多，师父也帮助我善解了这段缘分。大四时，我看到明慧网上很多同修交流，说到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，我想自己也应该这样做，所以我带着真相资料走到大街上，但是却不敢开口，有时候就将真相资料放在公交车的座椅上，或者到一些居民楼去发真相资料。我坐很久的公交车，到当地的看守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，然后将真相资料放在附近的小区里。有一次在同修家学完法，我下定决心要开口讲真相，恰巧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，我有些胆怯地叫住他，然后和他讲真相，又问他是否三退。他很努力地听着，最后对我说，哎呀，你的声音太小了，我什么也没听清啊。我感到非常沮丧，第一次开口结果一事无成。他看到我的沮丧后，很爽快地对我说，我听你的，我退。我转悲为喜，和他说再见。现在回想，自己当时真应该再大点声，和他再好好讲一遍真相。 有一次，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很面善的女人，我想和她讲真相，但是又有些害怕。虽然最终开了口，但是却只是对她说，请你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。想想这句话说得实在唐突，但是她却很认真地看了看我，然后说，好的，我记住了。这都是师父在鼓励我呢。有一个寒冷冬天的夜晚，我兜里揣着一本《九瓶共产党》，很想把这本书送给有缘人。后来我遇到一个中年女子，我将书送给她，她非常感兴趣，开始和我聊天。我和她讲述了自己从小修炼，在大法中受益的经历，又和她讲述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等。她说，我知道你们这个是好的了，但是有一件事她不理解。她是在街道工作的基层人员，经常被派去清理墙壁上的真相标语，她认为这给他们的工作带去麻烦。我告诉她，有一些法轮功修炼者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共产党给我们造谣，而且他们控制了全部的宣传机器，他们一言堂，我们没有发声的渠道，只能采取各种办法讲述我们的清白，让人了解真相。他听后表示理解，我们俩在寒冷冬夜的马路上聊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虽然天气很冷，但是他很高兴，对我表达感激后离开了。那时候，我将《九瓶共产党》和《神韵晚会》光盘发放给同学和朋友，和他们讲清真相。五，参加工作后做个好女孩，证实大法。参加工作后，一开始我只在办公室里讲真相，后来公司里很多同事都觉得我很好，很多人说我非常有素质，非常温柔，对我很认可。我经常听到别人对我的赞扬。有些年长的同事说，现在这个社会像这样的女孩子实在太少了。我深知自己之所以能得到大家的认可，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怎能不和大家讲清真相呢？所以我鼓足了勇气和公司里的很多人讲真相，虽然大多数暂时没有三退，但是也为他们后续得救做了铺垫。有时候我坐出租车也能看到正对面就有摄像头，想着出于安全，要不还是先不讲了吧，但是又不甘心，就发正念。过了一会儿，看着倒车镜里司机为生计而奔波的苦楚样子，心想这天上的生命为了得救来到这么危险的城市实在不易，我怎么能不讲呢？所以还是开口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坐早晨的飞机去外地，因为前一天一夜未眠，所以计划上飞机后就睡觉。上飞机后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老年妇人，她开始和我闲聊。我虽然困得脑袋非常懵，急于想要睡觉，但是我心想，她是和我有缘分的生命，她是来找我听真相的，所以我不再管自己困这件事情，振作起来，开始和她讲真相。三个小时的飞机航程，除了吃饭时间，我几乎都在和她讲。他一开始有疑问，后来很接受。下飞机时，他和旁边的其他人一起称赞我，说我非常有大家闺秀的样子。六，关于讲真相的一点经验。一，不要被常人带动。这些年给人讲真相，有人很接受，非常感激，有的人表示怀疑，有的人为我的安全担心，也有人不愿意听，也有人表示嘲笑。虽然这些人表现得形形色色，很多时候也会很现实，很直接地触及到自己的各种心，但是我不能被他们带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 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，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。遇到愿意听真相的人不能欢喜，遇到怀疑的人不能着急，要理智地找出对方的心结。遇到表现出关心自己的人不能动情，还要往正路上引导对方。比如说告诉对方，中国古人说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意思就是要坚持做对的事情，即使遇到任何诱惑或者武力的威胁也不能动摇，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理念才是对的。很多人听到这样的话后就表示理解。遇到不愿意听的人也不能气馁，有的人可能暂时真的不想再说话，那就洒脱地说声再见，把慈悲留给对方。有的人只是一时无法接受，实际上内心还有点想要听，那就先发正念，然后顺水推舟地再说几句，说不定就能解开对方的心结了。遇到嘲笑的，也要将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展现给对方，踏踏实实地在现实中磨练自己的心。无论人世间的表现是什么样，都本着师父在《弘银得法》中说的，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，师父就能帮助我们提高。二、善待生命。通过学法，我感受到师父对每一个生命的珍惜。虽然现在社会很乱，很多人的行为很不好，但是很多人还是有善念在的。有些人第一次讲真相不接受，第二次可能很接受，有些人一开始不接受，发一会儿正念，再讲一会儿，可能就很接受。有的人很有意思，和他讲真相，他一脸不屑，似听非听的样子。结果过段时间才发现，他到了危急时，真知道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所以不能被常人的表现带动，要听师父的话，努力去救人。师父在《弘银三留意》中说，生生轮回，苦等断肝肠，红尘欲海无尽头，就为这看似平常的纸一张。虽然有些人糊涂，但是我们不能糊涂，要抱着善念，尽量的去讲真相。三、解开众生的心结。师父在《弘银三记事》中说，揭穿谎言，解开心锁，不信良知换不回。最初的几年，我讲真相有时候感觉无从下手，学完师父的这首诗后，我明白了，要解开对方的心结。我遇到过很多人，听到过三退，但是却不知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造假的。如果不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，电视上诽谤修炼人杀人自杀是栽赃嫁祸，他们可能听三退就有一些抵触。我听到很多人说，练什么别练偏了就行。很多说这个话的人都不了解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，他们可能觉得电视上那些自焚自杀的人是练偏了，你练得挺好，这样还是没有解开他们的心结。而且他们带着对宇宙大法的怀疑，对他们的生命很不好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告诉别人，法轮功是佛家大法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天安门自焚是造假，当初他们为了抹黑镇压法轮功，安排一些人去自焚，栽赃给法轮功，还把一些精神病杀人往法轮功上嫁祸。大法师父明确告诉我们不能杀生，电视上造假的东西很多，请你不要相信那些造假的谎言，然后按照《维火》纪录片给对方分析一下天安门自焚事件造假的漏洞。 还有一些人，他们一时无法理解电视竟然会撒这种弥天大谎，我就告诉他，共产党一贯如此，他控制所有的宣传机器，他想打倒谁，先给谁抹黑。当初刘少奇是国家主席，顷刻间就打倒了，后来又给平反。斗地主的时候说地主都是恶霸，但是地主也有好人有坏人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共产党把文人都批斗成臭老九，很多人含冤而死等等。共产党这几十年一贯如此，请你不要被他蒙骗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不了解中共的邪教本质，将中国与中共混为一谈。我就按照酒瓶中讲的告诉他们，中共是欧洲传来的邪教，当初在欧洲搞巴黎公社，结果失败了，被欧洲人赶了出来，趁着俄国内乱的时候占领了那里，然后苏联又趁着咱们中国内乱的时候扶植中共。最早的中共叫做苏维埃远东支部，共产党不是咱们中国的东西，是外来邪说。还有些人，他们说自己按照年龄早退出少先队共青团了，不需要三退了。我告诉他们，当初入队入团的时候举着拳头说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共产党，这个誓言是很重要的，三退是要抹掉这个誓言，否则清算共产党的时候就会连累到自己。我让他想一想，从古到今，从国内到国外，没有一个政党要求人举着拳头宣誓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出去，只有共产党这样做，他就是想拉着中国人给他陪葬，所以一定要声明三退。有时候对方不说话，我不知道对方的心结到底在哪里，或者有些人很匆忙，只能讲几句真相，我也会将这些关键点概括地强调清楚。比如说，法轮功是佛家大法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只有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。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造假的，大法师父明确要求练这个功就不能杀生。电视上造假的东西很多，请你不要被那些东西蒙蔽，不要对法轮大法有不好的印象，那样对你自己不好。共产党不是咱们中国的，它是欧洲传来的邪说，它斗地主，搞文化大革命，8964开坦克压死大学生，它破坏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害死很多中国人，千万不要和它站在一起，那样对自己不好。四，注意安全。在讲真相的时候，要展现出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，同时也要注意安全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个似乎对我有点意见的女生讲真相，讲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对方好像开始录音了。我心想，突然不讲了也不礼貌，我就继续讲，但是不提法轮功三个字，因为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，我就用这个两字来代替，这样又讲了一会儿，而且即使对方录音也不会有危险。有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好，但是看到有缘人在面前，我很想救他，我就让自己振作起来，求师父加持，并发正念，然后就能感到自己有了能量，这时候再开口讲真相。五，每一次讲真相都是神圣的。我知道每一次讲真相都非常神圣，自己都应该严肃对待。这些众生从天上来到人世，生生世世轮回转生，就为了这一刻，这一刻多么的重要。所以当我们讲真相的时候，一定要端正自己的态度。我们都有神的一面，在讲真相的时候应该表现出自己神的一面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神在世正实法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关还没过去就觉得自己不行，或者像完成任务一样没有了那种认真对待的态度。结语，前几天学师父的讲法， 学导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环境宽松了，壮壮胆，怕心小一点，并不是没有怕心，怕心小一点就敢了，就敢走出来了。我发现自己过去就是阶段性的这种状态，很多时候做得不好，错过了很多机缘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，从力度上讲，经常去讲真相的这些人，那真的是了不起，也很有经验，做的数量也很大。我很想达到这种修炼状态，希望自己在修炼上可以更上一层楼，所以回顾了自己讲清真相的经历，总结了一点经验。最后恭录师父在红银二相连中的讲法与大家共勉。净莲法中生，慈悲散香风，世上洒甘露，莲开满天庭。个人的层次有限，有不当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